刻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所以现在明白，对于外邦人来讲，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律法，换言之，他们的是非之心就变成了他们的律法。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，如果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，你不要担心那些人没有听见福音怎么办呢？他神怎么审判他们呢？很明显，根据他们的是非之心，这一点非常清楚啊。所以我想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知道，对于外邦人来说，他们没有犹太的律法，他们没有旧约的律法，但是弟兄姊妹的原则是一样的。原则就是说，他所以为的是非之心，严格说来就是代表迷迷之中神对人最高的要求。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律法所告诉我们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定时同死的时候，因为这里很明显说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。所以在十字架上那个死呢，不光像罪死，圣经也告诉我们也是像律法死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脱离了律法，我们像律法，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那么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对着律法也是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你就没有办法答应任何的要求，因为活着的时候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，你只要还是血气里，你只要是个肉体，你就有可能试着要完成律法的要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你死了，所以你看见你没有条件答应任何的要求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你什么也没有做，感谢主。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现在圣灵在里面结出圣洁的果子，他所显出来的样子乃是圣灵的信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的圣洁，因为不是你做的，所以你知道你是因信的成圣，所以你知道你是白白的成圣，不是你做的，不是你肉体在那努力的结果，没有，感谢主，你没有努力的在那忍耐，你没有努力在那里温柔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你觉得你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你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说主啊，我实在是不行，我完全的投降，你来做吧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本来就等这个时候，然后他就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游泳，你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了，如果一个人刚刚掉在水里面，你不能马上救他，你马上救他很危险，因为他那个力量挣扎会最大最大。所以有的人不懂啊，一直怪旁边会游泳，你怎么现在不见死，不就不跳下去，他不能跳下去，他跳下去两个人都死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许多懂得游泳的人，就是你要等他挣扎挣扎，等到他快没有力气的时候，你一把抓住他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就得救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圣灵不是不要做，是我们抢着做，你明白？我们肉体要做，你和他同步做，他只好不做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所做的都是你所做的，结果是一败涂地。你试试看，你把我们的历史搬开来看一看，不是一个失败又连连失败，因为你一直在那里奋斗，你一直在那里努力，你一直试着要在那里做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你回过头来看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明白吗？这是为什么讲的肉体。我想我们中国从前经过小脚时代，那个时候有一度觉得这个三寸金莲是很美的，所以这个母亲呢，从小孩子大概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用裹脚布就把它裹起来，所以到二十岁就是三寸金莲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你不用裹脚布，这个生命会自然长大的，那么那个美当然是自然的美了。但是的确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段很不自然的美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但那个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说，本来这个生命可以长大，但你用了又臭又长的裹脚布，你把它裹住了，所以难怪它长不大了。 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过圣洁的生活？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失败呢？为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呢？明白吗？很有意思。如果没有律法的话，保罗不知道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。你看见没有？保罗能说，他说这个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，我立志为善，他怎么说？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而不做。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把它去做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律法的话，如果没有律法的话，因为律法叫人知罪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律法只是告诉你不行，律法只是告诉你什么叫善是恶，但律法本身不能给你能力的，你明白？结果你发现什么？如果光是律法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第一，你善根本做不来。你善根本做不来。我记得这个新竹听说从前有个将军呢，他说他在前线打仗的时候，如果缺粮可以打胜仗，如果缺香烟他就打败仗。所以听说政府呢，这是只是传说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反正就是说到时候打仗的时候要空，不是空投粮，是空投香烟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每个带领十万大军的将军，他胜不过三寸的香烟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是没有善和恶的标准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根本办不到。所以马克吐温呢是很幽默大师，不是吗？他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一件事，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弟兄姊妹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善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律法不错，如果你有律法，那么一面给你看见善，你根本高不成，你第一这个下面你这个恶，你不要恶，你倒反而去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不是这个律法是有错的，是罪把我们卷到这个情形里面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保罗的经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保罗要给我们看见，保罗用他自己的例子给我们看见，说你们既然在捆绑我们律法上已经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那因着死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叫死人，我们不管什么标准，不管善和恶，我们知道我们根本就够不上那个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，因为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动了，那圣灵自然在我们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那个样子什么？那个样子就是圣灵的信仰，那就是圣洁，很清楚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努力又努力，我们希望基督的谦卑温柔忍耐能从我们身上出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好多少次我们失败了，因为这些标准我们都知道，越是基督的人呢，越是基督的温柔，那根本是高不可攀的。你试了多少次都失败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现在要提醒你，我们不光是向着罪是死的，向着律法也是死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以后，你再也不奋斗了，你再也不努力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说主啊，你来做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接过来，那很自然在我们身上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。那个果子是什么？那个果子就是圣灵的信仰，不是按着自觉的信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为什么第七章第一段前面一段讲这段事，原来跟后面这一段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。那继续要看下去以前呢，我除了要把肉体这两个字昨天晚上已经解释过，我想我不再解释，简单来说，肉体呢是指说那个被污染的魂来说，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呢，就是等于魂的总和。那么我们这个人格被污染了，那么那个被人格的污染的那个人格的圣经称它做肉体，就是我，其实就是我，不过是没有良善的。但是因为圣灵这个字是肉体和那个肉身是一个字，所以当然跟我们身体发生关系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人堕落以后，因为圣灵，因为灵已经死了， 所以很自然身体呢就爬到人的魂的上面来，就支配我们的魂。所以每圣经里面讲到，当一个肉体什么意思，肉体就是说我们这个被污染的魂呢到一个情形就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所以圣经就称这个叫什么，叫肉体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肉体以后呢，我们下面这一段就比较清楚。那所以现在我们说过，那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最大障碍就是我们肉体。那么肉体当然一面是污秽，因为肉体跟罪根本等于是双胞胎一样，根本紧紧连在一起，所以你所看见的根本是污染，被罪污染的情形。当然我们恨恶它，但是保罗或者我们有一个难处，就是我们以为说肉体从来不要讨神的喜欢，其实肉体尝试着讨神的喜欢。意思就是说，肉体有一个倾向，它总是希望能够完成，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我们怎么知道？这个苦修的观念、修行的观念，就是很重很重的重在人的里面。那有的人根本没有得救，他也修行。所以可见这个什么，就是和肉体发生关系。那我们要记得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苦修的基督徒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修行的基督徒，你怎么修都不行的，乃是等到你什么都不做了，圣灵来做了，那弟兄姊妹，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神，然后你会在那里说感谢主。如果有一点的谦卑，如果有一点的温柔，那是基督的谦卑，那是基督的。在我里面没有，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耐，我这个人就是没有温柔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死人一个，我们根本不能满足，我们根本不能满足神的要求。你知道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你知道这个亚比米勒，不是你记得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的故事吗？亚伯拉罕他为了救自己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记得就圣经里面加了有一句话，很责备的话，你是死人呐、啊。这句话你们不要拿去对付别人，这句话要对付我们这个人。我们这个人就是个死人，你看见没有？如果知道我们这已经死了，你就不在这奋斗了。所以如果你去读那些奥秘派的故事啊，那些实在很动人。你看有的人那些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实在很爱主，但他们的榜样我们不能学。他们有的人晚上睡觉的用那种皮质的皮革的背心，这个皮革那个皮革里面都钉着很多的钉，那个钉子啊都是向着皮肤的，不是向着外面。然后有的弟兄就躺在上面，他说：“哦啊，他主啊，这是何等的死！你看见没有？他们的心愿是对的，他们犯了个难处，是犯了毛病什么？就是第七章的难处。他们要属灵，他们要追求属灵，非常的圣洁。”都是努力出来的结果，都是修行出来的结果。然后他们也把那些秘诀告诉你，有哪些属灵的操练，你只要照这个做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你就到那里了。弟兄姊妹，没有这件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圣灵不需要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是觉得，今天我们要很小心，很多很多人工的东西进来的，人工的东西就是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东西。他不是不知道神的标准，他知道律法，但他忘记了。你就是有律法，你根本没有那个能力。我们根本就是死人一个。如果我们是死人，我们不可能答应所有的要求。那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让基督生命从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保罗说：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保罗他这样说，他不光向罪死，保罗也是向律法死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好，在往下讲以前呢，我想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讲一下，因为否则你下面这一段就读不等了。但是我觉得第七章这一段是蛮重要的，所以呢，我想我觉得我们值得再花一点功夫。那弟兄们注意哈，我们读到22节，就是第七章22节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那么意思两个字在原文说什么？原文做人，所以这里有一个词名词很特别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名词读会，就这一句话你不懂，你整段就不懂。所以这里怎么说呢？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那这一点很特别的，在原文是里面的人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 第三章。第十六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那就心里的力量，在原文是什么呢？原文是里面的人，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所以是在希腊原文有里面的人。然后我们再看，这都是保罗用的，我们再看这个灵后，哥林多后书。哥林多后书。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第十六节。所以我们不善长，所以我们不善长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那如果根据希腊原文的话是这样，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所以这里有两个名词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懂得这两个名词，我们就不懂得第七章。所以我想我需要很快的稍微把它解释一下，一个是外面的人，一个是里面的人。那么我外面的人呢，我们外面这个人，因着我们这个外面这个人存在呢，所以我们说我，因着里面的人存在呢，所以我们也说我。现在你明白吗？那现在当你读到保罗在第七章，特别从十三节以后，特别是第七章，你算一算，保罗讲了好几个我，他讲了几个我呢？三十几个我，很稀奇。在这里保罗一直讲我，但是你一定要懂得，保罗他不光有外面的人，他也有里面的人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说按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人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里很明显，他这个我，你要问是按里面的人还是按外面的人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当保罗说我，那就是指着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。那么什么叫外面的人？我想很清楚，这就是保罗说我的时候的我。那我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能说我呢？因为我有思想，我有情感，我有意志，对不对？我有思想，我有情感，我有意志，所以呢，我就感觉我的同在，所以我就用我这个字。这个就是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就是外，当然是外面的人。我们这个人，外面这个人，就是我们基本这个人，当然是外面的人嘛。是我们自从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因为基督是有位格的，圣灵是有位格的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人就是有位格的。所以你很明显的，外面的人就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的，里面的人呢，乃是自从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很明显他里面也是有位格，也是个人在里面。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圣灵到底怎么来形容这件事？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外面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代表，根据圣经就指着我们的魂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首先的亚当乃是活的魂，那么末后的亚当乃是赐生命的灵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首先的亚当他的特点就是他的魂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外面的人就指着我们在亚当里面这个人，外面这个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魂。这是，所以我们中国从前穷的时候说，到底家里有几个人口，所以呢我们都是说是一家八口，八口就是有几个人，他不说有几个人，他会有几张嘴吗？因为现在你要负责把这个八个口把它通通喂饱，所以你看，所以一张口一张嘴就代表一个人，那是中国。那么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一个人呢？等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，他不说七十个人，他说七十个魂。为什么？因为魂乃是我们这个人的特点。 所以这点不要忘记，因为魂，你讲人的时候不要忘记，就是那个重点重在哪里，就重在我们的魂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识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外面的人，我能说我就指着我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我这个从亚当里面承受那个生命，就是我这个人，天然这个人，我说到我，所以很清楚，这是外面的人。那里面的人是什么呢？里面人是这样，这个我们的灵啊是个器官，我们的灵本身没有人格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灵就好像神把一个胃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所以你知道因为有胃，所以他就能够吃东西。那么同样的呢，神把一个接受神的器官、与神来往那个器官放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我们的灵，好像我们身体一样，这是一个器官。所以它本身是没有 personality， 本身是没有人格，本身它只是个器官而已。所以呢，不要忘记，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灵自己没有人格，结果他就以圣灵的人格来做他的人格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灵会担忧，就表示他是有情感的。圣灵他知道神的意思，表示他是有心思的。然后我们的灵神他能决定什么，表示他是有意志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说，等到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我们的魂加上我们外面的身体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外面的人。那里面的人呢，是指说圣灵和我们的灵来说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圣灵，比方说没有信主人，他们没有接受耶圣灵进去，那么这个灵是死的，根本灵根本不发生功用，好像人的眼睛死了一样。但是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灵活过来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，那现在不同了。现在你看，这个灵本来就是这个灵，但是现在灵它的感觉是以圣灵的感觉做它的感觉，圣灵意志做它的意志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现在你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特别读新约，讲到灵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灵是个重生的灵，圣灵就住在它里面的灵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当你读到灵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灵里面的功用啊，有感情的功用，有意志的功用，同时呢也有思想的功用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，的的确确人的魂，主比方主耶稣他心里叹息，那很稀奇，这是魂灵的功用。但是圣经一定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灵里叹息，灵怎么会叹息呢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外面的人，我们有里面的人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些话以后，你再来读这个保罗第七章里面所说的话，我想我们现在就容易明白了。你明白吗？每次我们说的里面的人，是指着圣灵和我们的灵来说的。不要忘记，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不光是圣灵是我们是个器官，这个圣灵，我们是个灵，就好像这个灵至于圣灵，就好像我们身体至于我们的魂一样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外面的人，他是里面的人。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，要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，明白吗？那意思就是说，让圣灵更多的占有我们，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，这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，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那不止如此。我们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，那指着什么说？指着我们身体说的。当然如果有一天我们慢慢年纪大了，这个记忆力越来越不行了，那当然这也是指着我们的魂来说。所以外面的人是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呢里面的人却一天新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所以你看年长的弟兄，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从外面好像他记忆不行，但是很稀奇，你只要和他一同祷告，他只要祷告几句话，你知道说这个弟兄还是活在主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灵是越来，这个里面的人是一天新的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以后，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 懂了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回来来看第七章。那第七章当然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实在是很苦。那我们现在你看哈，这个第十五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哪个我是我，哪个我是我，你明白吗？很多人读到这里实在是糊涂了，但你不要忘记，你如果仔细去分析的话很清楚的。第十五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所以这个我是外面的我，因为外面的人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连外面这个人都不明白。我所愿意的，那这个我所愿意的是里面的人所愿意的，外面的人并不做。现在懂得这个意思吗？然后下面说，里面的人所恨恶的，外面的人倒去做。若外面人所做的是我里面的人所不愿意的，外面的人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其实这样就不是我里面的人做的，乃是住在我外面的人里头的罪作。那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？你如果现在把我刚才所说的，你好好回去把它稍微取代一下，我想这段事情就很清楚了。我们下面不一定再需要再讲下去了，你懂吗？一样第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好好认一认，因为这个我保罗有里面的人，有外面的人，所以现在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今天的问题是不是外面的人？今天的问题是要里面的人跟我讲进来。什么叫做这个阴性成圣？阴性成圣就什么都是里面的人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外面的人是无能，我们这个人根本不行。因为外面的人不要忘记，外面的人就是肉体的表现。肉体虽然失败，它还是摇摇欲试。但是这个怎么迟早有一天，保罗要到一种的光景，你看见他有得到释放。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堂再继续。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我想我们对于下面保罗所说的话就容易了很多。那现在呢，我想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，有大概也许是十分钟的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接着有十分钟的休息，所以大概我想我们是四点钟，我们现在大概差不多是42分的样子，所以我们希望4点钟的时候能够回到这里。好，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。